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不知道你对于永恒的景象有什么想法，对于万峰来讲，我心底里头又惊又怕又喜这样的感觉。有些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是创造新天新地，但是心底里头我又很惊那个天必有大响声废去，同时间我又有些担心，在这个世界上面都这么麻烦，上到天堂好多基督徒都好麻烦㗎嘛。咁点算呢，咁样我心里头都有啲忧虑嘅。咁究竟永恒系点样样呢？我諗呢，有时诗篇呢佢嘅描述呢都系几靓嘅。但系呢我哋睇圣经里头嘅描述，天堂都系好靓嘅。但系实际上系点呢？我心里头呢就系又惊又怕又喜啦。唔知道你嘅睇法系点呢？咁欢迎你同我哋呢透过今日嘅穿越圣经入到去诗篇的一些关于终末的描述当中，去理解一下永恒是怎样样的，你都可以给我一些你的看法。好，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四十五篇十六节至四十七篇九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关于可拉后裔的诗歌。这些诗歌包括了皇家婚礼、神和我们同在，以及至高主宰等等主题。诗篇第四十五篇这首美丽的诗歌是一幅关于基督的辛苦，即是教会的图画。教会带着神丰厚的赐福和基督永远结合一起。启示录十九章六至九节记载约翰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约翰又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诗篇第四十六篇至四十八篇都是赞美诗，庆祝百姓从强大的仇敌手中被解救出来，预示大君王再来的景象。根据列王纪下十八章十三节到十九章三十七节记载，诗篇第四十六篇很可能是作者在亚述军队占领这片土地和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写的。今天很多人很害怕，很担心陆地和城市会随时因为核子爆炸沉入大海。不过诗人说，就算是世界完结，我们都不用怕。面临完全的毁灭， 但是作者很坦然的，他相信神的能力可以拯救他。一想到世界末日，人本能的反应都是觉得害怕，但是圣经讲得清楚，神是我们面临彻底毁灭时候的避难所，神不单止是我们一时的安息之处，更加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神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为我们提供力量的。很多有名的城市呢都有河流的经过，而河流的经过会令到呢、各种的行业是有发展的可能，有助城市之间的贸易，人的生活因此得到保障。耶路撒冷没有河流经过，不过他有神，神好像一条河流保证选民的生活，只要神居住在百姓中间，那耶路撒冷就会坚不可破。不过呢，百姓背叛了神，神就不再保护他们，耶路撒冷落入巴比伦军队的手中了。战争和毁灭就好像神的胜利一样，是无可避免的，而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要安静地站在神面前。我们现在就应该在神的面前肃静，思想神的权柄和威严，并且要敬畏祂。我们每一日都应该用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并且赞美神。至高上主的可畏是很难用言语表达，但是并不妨碍圣经的作者去描述神，而且亦都不应该妨碍我们去谈论神。虽然我们没可能完全地将神描述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去话给人听。所以呢，千祈不要因为神无法描述的那些方面就妨碍了你去话给人听，同人分享你所认识知道的神。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民族的父亲，独一真神有时候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出埃及记三章六节记载，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列王纪上十八章三十六节记载，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在属灵意义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同样适用于所有信靠神的人，无论是犹太人亦或是外邦人。罗马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记载，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迹去行的人。加拉太书三章七至九节记载，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因此呢，亚伯拉罕的神同样都是我们的神。跟着我们进入诗篇第48篇的研读和查考了。诗篇第48篇是三首千禧年诗篇当中最后一首，欢庆尼赛亚最后的胜利。诗篇48篇一到三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诗人在这里发出了对耶路撒冷的赞美，居高华美所指的是耶路撒冷地理上那份的秀美。对于蒙神恩典的人来讲，神恩典塑造的灵性实在美好，远远是重于外表上的漂亮的。根据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的记载，箴言作者讽刺那些只有美貌而没有内涵的人，就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这首诗篇讲到圣山，指的是锡安山。 当讲到神喺圣山嘅城咧，所指嘅就系耶路撒冷啦。呢度又提到北面，所指嘅可能就系一条可以上升同埋降到地面嘅路径。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至十四节讲到一个特别要注意嘅预言，系提到撒旦同埋北方有关嘅。经文记载：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咁样睇嚟，北方呢显然系指路径。撒旦想要推翻神，而呢一场嘅冲突会系喺地上最后一次战役。诗篇四十八篇四至五节话：看啊，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我相信呢度系描写一千年嘅和平结束之后，撒旦被释放出嚟嘅境况。启示录二十章七至九节记载：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国，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城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诗篇四十八篇六至八节：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找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斯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百姓呢，他们听过，亦都在先知书当中读过，现在他们就看到真正完全的应验。这个就是经历无数个世纪，神向他们所应许的拯救呢，是终于应验。这段经文描绘神的救赎事工，在陆上、海上歼灭以色列仇敌的场面，令锡安得以坚固。历史书当中呢，并没有任何关于仇敌从海路攻打以色列的记载，我们没办法由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这段说话。这段暗示紧，神将要大大地击灭以色列人的仇敌，因为以色列人亲耳听到耶和华的名字，亲眼目睹耶和华的奇事。对他们来说，耶和华的临在就是可见可闻的现实。诗篇四十八篇九至十节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城中的民众极其兴奋，看来是即将来临的灾难现在已经变成奇妙的胜利。以色列人过去经常听到神是耶路撒冷的建立者和防卫者，现在就亲眼见证，因此他们热烈赞美神。当以色列人带着感恩祭去圣殿的时候，他们是有充分的理由去默想神的慈爱的。以色列人想到神的名字，无论在地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被人所认识，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受到赞美，并且称他为右手满了公义的胜利者。以色列人呼吁耶路撒冷来庆祝，又呼吁犹大较小的城邑都应当一同快乐。在千禧年的圣殿之中，百姓会敬拜神，默想神的慈爱。这首诗篇在哈利路亚大合唱当中来结束。诗篇四十八篇十一至十四节：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城邑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廓，察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作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犹大的女子就是指以色列所有城邑。诗人劝勉以色列人围绕圣城锡安，去追溯神的救恩和恩典，从而确信神是会永远为以色列人来到去承担，作他们的神，将这个事实传于后裔，邻舍和全地。 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作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意思是我们永恒的使命就是要称颂耶和华。诗篇大部分是以永远赞颂神来作为结束语的。永恒性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百姓必定欢欢乐乐地走遍耶路撒冷，察看城内的每一处地方，去赞美他们的神，就是引导他们生命的主。这件是何等喜乐的大事，当中有何等的重赞呢？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嘅诗篇第49篇呢，结束咗诗篇当中出埃及记部分嘅第一个段落。我哋已经读过神点样用佢嘅方式去对待恶人同义人，亦读过神点样带领嗰啲远离神又离开应许之地嘅百姓。神对佢哋话，神要带领属于佢嘅子民归向佢，喺大灾难时期要保护佢哋。就好像当时在埃及带领被奴役的百姓出埃及一样。诗篇第49篇是讲到神对待恶人和义人方式的不同。这首诗歌并没有局限于对财富的不确定和生命的短暂去进行哲学性的探讨。这首诗歌不单单只是一篇温馨的小论文，是要求我们勇敢地承受风险和痛苦，又告诉我们美德本身就是奖赏，而正义最终是会得胜的。这首诗篇不但告诉我们财富的虚妄，更告诉我们那些以财富自夸的人他们结局的惨淡。按照今天的思想，这首诗歌听起来可能是有些革命性的意味的，不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一首又确实是值得深思的诗篇。诗篇49篇一至四节记载，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诗人劝勉万民呢，侧耳倾听智慧的言语。第一至第二节讲到训诲的对象，三至四节就讲到传达教训的真挚态度。诗人怀有无限的自豪自信，他说要向全地发出智慧的言语，领悟属灵真理要比一切世事来得更加重要，唯有圣灵的启示能够令我们晓悟到真理。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保罗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万民啊，这个称呼呢，对那些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来讲呢，带来冲击的。其实福音一定超越民族、理念、历史，要传到全地万邦的。马太福音28章19节，主耶稣提到福音是赐给万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富足贫穷绝对会影响到人际关系，但是在神真理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诗人所讲的智慧呢，并不是由人所发言，而是由神所默示。耶稣基督作为智慧的泉源，神的儿子，他就是我们的真智慧，他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用琴解谜语，意思就是音乐能够带给人灵感的。熟世的音乐带来熟世的感动，赞美神的音乐当然带来灵里的感动，可以令人的心灵得到升华。 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在下一首诗篇呢亦都有涉及，就是说呼吁受造物要侧耳而听。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以及生命记那里呢都曾经出现过。当神准备将他的百姓带入应许之地呢，神是要天地同正的，神不只要将土地赐给他们，还教导他们所应该遵守的律法。生命记三十二章一节记载，摩西说，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这个是摩西之歌的序曲来的，天地同正，神已经话给选民听有关在应许之地的生活准则。而八百年之后，因为百姓犯罪，神将他们赶出应许之地。根据以赛亚书一章二节记载，神要天地同正，神将百姓赶出这片土地是公正公义的事来的。跟着下来，神要人去听一件会令人觉得不安的事，是用问句来到做开始的。诗篇四十九篇五节，诗人说，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读到这里，你或者马上就会好想知道讲紧乜嘢处境会令人发出咁样嘅问题呢？而呢一个问题系由嗰啲自信嘅富有人家提出嘅嘛？亦或系嗰啲喺恶人手中遭受到不公嘅异人，佢哋系会问咁样嘅问题呢？又或者嗰啲今日需要帮助嘅人，同样都会问出呢一个问题吗？嗱，我好相信啦，呢度发出嘅是一个穷人所问的问题。其实我以前都是一个很穷的小哥，对于有钱人我一直都有一些心病，我会怀疑他们的动机，为什么神给有些人这么有钱的呢？他们到底会遭遇什么事的呢？为什么他们看来得到这么多，但是又不像其他人要承受这么多的苦的呢？关于这些主题，到底诗篇是怎样讲的呢？诗篇四十九篇六至七节记载，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世人所夸口的呢是财富，但是信徒可夸的就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不是自己的富足。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诗人在这里指出，钱财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可以说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而面对即将来到的死亡，那些自夸钱财的人呢，实在是没有认识到彼岸世界的那种属灵智慧。他们迷恋住财物，但是你回想回，人是赤身出于母胎，亦都必定赤身归回的这个事实。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就记载约伯他这样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再有钱的人都没有办法买得到救恩，无论是富有人、贫穷人，地位都是同等的。如果有钱的人妄想自己能够用钱财买得到救恩，又或者是说藉着行善他们可以得到救恩的话，他们反而是因为这种想法一定会被排除于救恩之外。罗马书四章五节记载，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诗篇四十九篇八至九节记载，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扭坏，因为属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 冇任何人可以买得起救恩，所有嘅人无论有钱嘅抑或穷嘅，都一样会面对灭亡。我相信路加福音的16章19至31节那里所记载有关主耶稣所讲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或者都是以这首诗篇来作为基础的。无论财主他有多少的财富，都不能够令到自己的灵魂得赎，得到永生。诗篇49篇第10节记载，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无论你是边个，无论你几咁富有，最终你必定是会死。而钱财呢，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可以将你的财产放入保险箱，或者摆在银行的保险库，甚至呢埋佢在地里面。然之后你说呢一切都是我的，边个我都唔俾。嗱，你讲得冇错，真系冇人可以从你身上将你嘅财产拎走嘅。但系有朝一日，神就要将你带走。呢啲嘅财富对你嚟讲就变得毫无用处啊！有一日死亡会嚟敲你嘅门，嗰阵时你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变得两手空空咁离开。有一句古老说话。寿衣是没有袋的。一个大财主过世的时候，他那批心急的亲友在外面等。当律师一出来宣布他的死讯，他们就异口同声地问，他到底留下了多少的财产？律师就回答，他留下所有财产，什么都带不走的嘛。诗人都是这样观察，有钱人将他们的财货留给他人。你在世上可能有钱的，不过你不能够用钱买救恩，不能够用钱延长生命，有一日你都要离开。地上赚取的就要留下低。于是我经常鼓励人将财富奉献给教会，给基督教机构，去传福音给有需要的人，这样是很重要的。诗篇49篇11节，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必留到万代。这句呢就刻画出面对死亡的人呢，是得不到来自神的永生，却是想拼尽全力将家产存留万代。这件呢是可笑又可怜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结局必定是悲惨的灭亡。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开始节目的时候，万峰就问了你关于你对永恒的看法。我们今天读的不同的诗篇都有很不同的看法，一边就讲到上帝在永恒当中的荣美，又有一部分讲到人的死亡是会怎样去灭亡。所以呢真的很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很希望听你的想法。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彼岸。我是万峰，下次再见。
是爱，让我安身清楚溪水边，无限。